诗篇八十篇第八节，诗篇八十篇第八节，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神为何要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即葡萄树在圣经里的属灵意义。我们知道你是指着神说的，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这个葡萄树我们知道是指以色列人说的啊，当把他从埃及带出来啊，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赶出外邦就是把那迦南七族赶出去啊，把树栽上就栽在迦南地，所以这是以色列。然后后来就讲了他被掳了。然后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第五章，以赛亚书第五章，这里有一条歌啊，跟葡萄树有关的啊，论到葡萄园的事。他说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指的神啊，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所以是在迦南地啊，那个葡萄园就指以色列啊，因为后面帮我们解释了。他刨挖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园，葡萄树在园中盖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解释很简单，就第七节啊，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啊，所以你看见讲得很清楚，他指望的是公平，公平就是好葡萄。谁知结了野葡萄就是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啊！就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神用葡萄树、葡萄园来代表以色列家，代表犹大家。那神把他们摆在很好的地方，除去他周围各样的不好的环境，盼望他能够有好的结果，结果结出了不好的果子。所以接下来从第八节开始啊，就连续讲了六个祸，讲出六个祸，所以他们神让他们被掳啊，就六个祸。这是两处圣经讲到葡萄树的故事啊，葡萄园的故事。事实上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提到，我再给你们一些圣经节，你们去查，我不讲了，因为没有时间啊。耶利米书第二章二十一节啊，他就讲到了葡萄树啊。以西结十五章第二、第四节也讲到，以西结十五章第二、第四，啊，十九章第十到十四也是，啊，这些我们有机会去看，就发觉神是用葡萄树来代表他的百姓啊。那主耶稣也曾经应用过啊，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二十一章，马太二十一章三十三节开始，也讲到葡萄园。那就指着当时的以色列家啊，犹大家，所以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结果呢，他这边提到一个家族，就指着神嘛啊，葡萄园就指着以色列嘛啊。然后到最后要收果子的时候呢，他们派仆人来，他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又派别的仆人来，比先前更多，还是这样待他们。所以神历世历代派了先知啊，派了使徒去，他们都不是打就是杀。到最后到他派了儿子来。他想必要尊敬我的儿子，那就指主耶稣，结果他们把他推到园外去杀了啊！这讲到我们的主，所以你看见圣经上不管新约旧约都是用葡萄树来代表神的百姓啊？为什么呢啊？那就是在约翰十五章告诉我们啊！所以我们来看约翰十五章，就告诉我们为什么用葡萄树。十五章第一节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我们的主自己就是葡萄树，真的葡萄树。神为什么把他的百姓称为葡萄树呢？因为他希望他们活出来的见证就像我们的主这个见证一样，就等于说都希望我们被磨成神儿子的样子。我们的主就是那个真的葡萄树，那个样本，那个模范，所有神的百姓都应该像他这个样子活出来。哦，我们知道感谢主，有一天即使他的管教审判也好，我们有一天个个都要磨成生儿子的样子。好，但在这里呢，他讲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因为他讲到我们是子子 所以葡萄树跟枝子是不能分的。他并没有说，主耶稣并没有说我是树干，你们是枝子，没有。换句话，你们是枝子，意思就是说你们就是我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分开来的。我们在主里面，主也在我们里面，是这样子这个关系啊。但很特别的就是说呢，他说我父是栽培的人。第二节，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他就修理干净，是枝子结果子更多。所以葡萄树的特点是什么呢？你不管长不长枝子，它都要剪去，它都要修剪。你不结果子，它把你剪掉；结果子呢，它也剪，但是修理干净。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它就剪去，并不代表它就是没有永生沉沦的，不是这个样子啊。因为他说属我，就代表他是有生命的。不结果子剪去，换句话就是失去了从主让你得到的供应，就活不出主的样子来了。所以有的人呢，他根本就是属我不结果子，意思说他根本就没有住在主里面，没有与主联合啊，他是高兴自己怎么活就怎么活，按着肉体来活，所以就被剪去了，得不到主的供应。但是呢，如果我们与主联合，按着主的心意呢来活呢，他还是要修理，但是呢，他是除去一切阻碍我们生命生长的那些东西，他要修，使我们结果子更多。所以他要我们常住在他的里面，你们要常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的里面。枝子若不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如果不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所以葡萄树的特点是什么呢？枝子跟树不能分开。照理说我们是跟主不会分开，但是我们的经历是分开了，我们经历是分开了。所以葡萄树的特点就是什么呢？虽然表面上你看起来还是在一起，很奇怪，你去研究葡萄的树的枝子的时候啊，它有一种枝子啊，它是不结果子的，很奇妙。有些枝子是结果子的，你去研究葡萄就是这样啊。那为什么会有那种不结果子的枝子呢？这种枝子呢，常常吸取养分，吸取水分，但是没有作用啊。所以栽培的人呢，都把这些枝子都剪掉的啊。你在别的树上很少看见这样子的情形啊，需要去剪这些的。它不影响了，但是葡萄的果子因为很多嘛，所以这个养分很重要，水分很重要的。所以一个真正照顾葡萄树的人呢，他一定要把它修剪的。只要上面不会结果子，他把它剪掉，因为免得沾雷。那结果子，他要把它修剪，把旁边那些枝子啊叶子修掉，哎，就结很多的果子。所以你知道，我们本来就是在主里面，这是没有，这是我们的地位。但在经历上呢，我们常常离开了主，所以呢。你就发觉呢，葡萄树教我们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虽然有地位啊，我们是住在主里面，但是我们也有一个责任，我们要保持在他的里面。所以我们已经是枝子了，你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但是你有一个责任啊，你要常常在他里面，常常住在他里面，这个时候呢，你就能够结果子，结生命的果子。所以结果子，生命的果子啊，不是你努力的，是自然的。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常常有很多的知识，我们没有生命，没有结出生命的果子来呢？你发觉我们在住在主里面这件事情上面出了问题。我们常常不在主里面，你看我们的心思不在主里面，我们的爱好不在主里面，对不对？这都是不在主里面。所以如果我们住在主里面呢，一定是结果子，你不需要努力，而是安息，而是主。因为主说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们常常离开主，所以我们没有做些什么。住在主里面跟亲近主很有关系的。那这里的亲近主跟我们想的亲近主不是同一件事情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亲近主越亲近己越大，己生命越大，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这以后我们会交通到的啊。所以离了主我们不能做什么，但是我们离了主我们常常做很多事情，对不对？那个东西呢，在神的眼中没有永远的价值，啊，只有生命是有价值的，而生命是与住在主里面有关系的，而且不要你努力的，是自然的，啊，所以这是葡萄树很重要的意义啊。然后住在主里面呢，主的话就在我们里面，所以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得着。所以这句话很宝贵的，对不对？就是在第七节， 你们若住在我里面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所以一个住在主里面呢，有个特点，主的话会常常在他里面，而且呢他祈求主就成就。那当然他的祈求是按着什么，是按着他的话，主给他的话，他不是按自己的意思祈求，所以不是乱求。然后结果是呢，就能荣耀父。所以你看住在主里面呢，他能荣耀父，住在主里面也是住在主的爱里面，因为他要遵守命令。所以这些都是为什么在圣经里面要用葡萄树来代表神的儿女的生命的原因。因为我们的主就是真葡萄树，我们就要像他这个样子，是要结果子的，需要修剪的。我们需要，虽然我们是在他的里面，你不需要努力，但我们住在他里面，这是我们的责任，是要学习的。然后接下来结果子也好，祷告蒙答应也好，或者有神的话也好，住在爱里面也好，这就成了那个结果。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说，结了果子非常好看，非常值得夸耀的，但那只是一部分，因为果子还要经过压榨。那时候呢，意思就是说你要损失，要牺牲自己，才能成为神借你做别人祝福的管道。因为你能，你果子，葡萄果子被压榨成酒以后呢，就能够供应人，能够满足人，成为人的满足，失去自己才能成为人的满足。所以这是大概我们提到葡萄树的属灵意义。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所以我们很简单的提一下。好，我们接下来还要提一个，就是为什么用无花果树代表以色列。因为这两题蛮接近的，所以我们一起讲，为什么用无花果树代替以色列呢？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第八章，生命记第八章第七节，生命记第八章第七节。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就这个迦南地啊，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所以你看到这些，这个地里面有好多的树，神常常用他们周遭的环境来代表他们。所以神可以用葡萄树来代表他们，神也用无花果树来代表他们，那当然都有不同的意义。所以因为这个地有无花果，所以神就用这无花果树来代表他们。这个地迦南地，用圣经来讲呢，是代表基督的丰富。在基督里面呢，它会长出无花果，关键我们都在基督里面啊，所以我们也应该有无花果这样子的表现啊。所以无花果在这里特别是代表他们所在的这个迦南地，对不对？好，我们再来看列王记上第四章，列王记上第四章25节，列王记上第四章25节。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是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所以这边又提到无花果树。所罗门在世的时候是以色列国最强盛的时候，所以呢，无花果不仅代表那块地，也代表这个国家。所以你记得拿但业就是很爱国的，爱以色列国。你记得主耶稣曾经对他说：“你，我还没见到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知道你了，对不对？”无花果树它在无花果底下干嘛呢？那无花果树代表以色列这个国家的，他是一个爱国的人，心中没有诡诈的，他巴不得弥赛亚能够早点来拯救这个国家，所以他是代表国家的。好，然后我们再看今天讲的弥迦书第四章。弥迦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刚才念过了，他特别提到末后的山，末后的日子，他特别提到耶和华的殿，也提到了耶和华的城锡安跟耶路撒冷，对不对？所以呢，然后第四节就特别，人人都要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见呢，无花果也可以代表圣殿，也可以代表圣城。所以事实上无花果树是代表整个以色列的，不管它的地也好，国也好，都代表它的。好，马太福音21章19节，马太21章，我们从18开始节看起好了。早晨回城的时候，那时候主耶稣是晚上是住在伯大里嘛，早晨回城的时候呢，他饿了， 当然我们知道他不会饿的，因为马大很会伺候，他不可能不给他吃早饭的。所以这里的饿是指属灵的饿，对不对？他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所以你看这个无花果是有代表的，是代表以色列这个国家的。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会有叶子，所以无花果树只有叶子没有果子，所以他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了，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所以无花果代表以色列，神要的不是叶子，是果子。叶子是做什么的？叶子只是好看而已。你记不记得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特别提到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们用无花果树的叶子遮盖身体，对不对？但是风一来他们就不行了，天起凉风就遮不住了啊！所以神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嘛。所以神要的不是叶子，无花果树种的是果子，果子才能够供应人嘛。所以呢，当时他们都有叶子，他们有各样的敬拜侍奉，好像很虔诚，但只是叶子。主说他们没有生命，所以就枯干了。所以一枯干就枯干了2000年了，对不对？所以他们被抛来抛去的，被流落在世界各地。好，到了马太福音24章32节，我们知道，那主耶稣又讲了一个预言。马太福音24章32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所以主耶稣就是用同一棵无花果树做比喻啊。你看见那无花果树枯干了，对不对？但是有一天，这个以色列国所代表的无花果树还要发嫩长叶。所以果然在1948年，犹太复国了啊，所以发嫩长叶了，但还没结果子哦，因为它还不能够供应人。等到主回来的时候，国度建立的时候呢，你看犹大国呢就要被恢复啊，他们就真的能够供应人了，能够带领万国来认识神并且敬拜神。所以用无花果树来代表以色列的，主要是讲到他的国子能够供应。但是还不止如此，列王记下二十章第七节，以赛亚怎么医西西家的病，取了一块无花果饼来，人就取了来贴在窗上，王便痊愈了，对不对？所以无花果饼可以医治疾病和死亡的，这主的生命了。所以无花果一方面是供应人，对不对？满足人。另外一方面，他那个主的生命是能够医治死亡，医治疾病。所以到有一天，你看，不再有疾病，不再有死亡。